谢瞻，字轩远，一名谢岩，字通远，陈俊杨甲人，是为将军谢晖的三哥。他六岁时就能写文章，做了子时应赞，果然诗，当时的才是没有不赞叹惊异的。最初担任环伟的安西参军、楚台秘书郎。谢瞻年幼丧父，叔母刘氏抚养他很有恩情，兄弟几个侍奉他如同至亲。刘氏的弟弟刘柳任吴郡太守，带姐姐一起赴任，谢瞻不能违抗，辞去职务跟随，担任刘柳的建威长史。不久担任高祖的镇军、琅琊王大司马参军，转任主簿、安丞相、中书侍郎、宋国中书、黄门侍郎、相国从事中郎。他的弟弟谢晖当时担任宋台右卫，权势已崇，从彭城回京都迎接家眷，宾客云集，门巷拥挤。当时谢瞻在家，惊骇地对谢晖说，你的名位还不高，但人们归附屈奉竟到如此地步。我家一向以倾诉退让为业，不愿干预时事，交游不过亲朋，而你却权势轻动朝野，这难道是门户的福气吗？于是用篱笆隔开家门庭院，说我不忍心看到这种情况。等回到彭城，对高祖说，臣本来是寒素之士，父祖官位不过二千担，弟弟才三十岁，志行才能平庸，却荣耀冠于台府，职位显耀，福气过头，灾祸就会产生，应验不会很远，特地请求将他降职罢黜，以保全衰落的家族。前后多次陈请，高祖让谢瞻担任吴兴郡守，他又自己陈请，于是任豫章太守。谢晖有时将朝廷机密告诉谢瞻，谢瞻就向亲友陈说，当作笑谈，以此断绝谢晖的言语。谢晖后来建立辅佐大功，受到重用，谢瞻更加忧虑恐惧。永初二年，在郡中得病，不肯治疗，希望不久于世。谢晖听说他生病，急忙赶去。谢瞻见到他，说：你是国家大臣，又总领军事，远出万里，必定产生怀疑诽谤。当时果然有人告发谢晖谋反。谢瞻病重回到京都，高祖因谢晖掌管禁军，不能出外住宿，让谢瞻住在晋南郡公主的丈夫杨奔的旧宅，在领军府东门。谢瞻说，我有先人的旧屋，为何住在这里？临终时写信给谢晖说，我得以保全身体而终，归葬山脚，又有什么可遗憾的？弟弟要自我勉励，为国为家。于是去世，时年35岁。谢瞻擅长文章，辞采之美与族叔谢混、族弟谢灵运相当。谢灵运的父亲谢英没有才能，担任秘书郎，早早就去世了。谢灵运喜欢品评人物，谢混担心他，想加以抑制，没有方法，对谢瞻说，非你不可。于是与谢晖、谢耀、谢宏威等一起游乐，让谢瞻与谢灵运同车。谢灵运上车就开始比较人物，谢瞻对他说，秘书郎早逝，谈论的人也互有同意。谢灵运默然，言论从此衰减停止。谢瞻的弟弟谢俊，字宣敬，幼年有特殊品行，几岁时生母郭氏久患重病，他早晚侍奉冷暖，常要捧饭，从不缺一食，勤苦的面容，忧伤的神色，从未改变，恐怕仆人照料疾病，懈怠疲倦，亲自操劳。母亲因生病害怕惊吓，他行走极轻，一家尊卑都被他的智性感动，都穿鞋无声行走，屏气说话，这样过了十多年。最初任州主簿、中军行参军、太子舍人，不久升任秘书丞。自己认为兄长身居权贵，自己蒙受越级提拔，坚决推辞不就。徐献之请任司空长史、黄门郎。元嘉三年因牵连被处死，时年31岁。有诏令宽恕他的儿子谢世平，又早年去世，没有后代。孔灵芝，字彦灵，会稽人，祖父孔审，晋朝丞相院，父亲孔骈，光禄大夫。孔灵芝刚强正直，有志向气力，喜好文章义理，懂得音律，会下旦旗，精妙擅长草书隶书。郡里任命他为主簿，不去就职，后来被征召为本国常侍。桓玄辅政任太尉，任命他为西阁祭酒。桓玄当时商议想废除钱币用古帛，孔灵芝议论说，红范八正将货币排在实物之后，难道不是因为交易所需的资财是使用最重要的吗？如果不用交易，百姓用力于制造钱币， 那就是妨碍他们的生计，禁止是可以的。现在农民自然从事粮食生产，工匠自然从事器物制造，士农工商各业其业，何曾致力于钱币？所以圣王制造无用的货币来流通有用的财物，既没有毁坏的费用，又节省运输贮藏的辛苦，这就是钱币继承龟背的功效，历代不废的原因。古帛作为宝物，本来用来充作衣食，现在分出来作为货币，就会造成很大损失，又要在商贩手中劳损毁坏，在割截使用时耗损废弃，这种弊病从古以来就很明显。所以仲尧说，巧诈虚伪的百姓争相囤积尸骨来牟利，制造薄绢来充资，魏代用严刑制裁也不能禁止。因此司马之认为，用钱不仅使国家富足，也是用以省俭刑罚。钱币不用是由于战乱积久，自然至于废弃，有缘由才这样，汉末就是如此。现在既然用了又废除，那么百姓会顿时损失财物。现在收进天下的谷来供应天下的粮食，有的仓库充溢，有的没有一斗储备，用来互相资助流通，那么贫穷的仰仗富有的，达到这种流通的办法实在借助于钱币。一旦断绝它，就成为废物，这样有钱无粮的百姓都会坐等饥饿困乏，这是断绝钱币立刻产生的弊病。况且根据现在用钱的地方并不贫穷，用谷的地方并不富裕，加上百姓习惯已久，改变它必定迷惑。俗话说，利益不到百倍不更换职业，何况钱币比谷方便呢？魏明帝时，钱币废止用谷已经30年了，因为对百姓不便，才满朝大议。精于才能通晓治理的人士，没有不认为应该重新用钱，百姓没有一心，朝廷没有异议，他们尚且舍弃古帛而用钱，足以说明古帛的弊病已经在常识中显现出来。世上有人说，魏代不用钱很久，积累巨万，所以想施行利于公家富国，这大概不对。从前晋文公采用就范的计谋，而先推行成绩的信用，认为虽然有一时的功勋，不如万世的利益。当时明贤在位，君子满朝，大义天下的利害将要确定治国的关键方法。如果谷确实便利于钱，道理上不会昧于当时的禁令，而废弃永久的通用之业，这是断然可知的。这实在是由于困顿而思变革，改弦更张罢了。晋者孝武帝末年，天下无事，风调雨顺，年成丰收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自然谷帛丰盛，几乎家几人足，用事实检验，钱又不妨碍百姓。近来战事屡次兴起，饥荒连年，饥寒未能解救，实在是这个原因。您既然元首拯救，大改视听，弘扬重视根本的教化，明确推广农业的科目，恭敬地授给百姓农时，各顺其业，游荡的人知道返回，从事末业的人自行停止，自然南亩尽力，田也没有荒地了。从此以后，太平必至，何忧衣食不足。于建认为，拯救弊病的方法不在于废除钱币。桓玄又议论恢复肉刑，孔令之认为，唐虞时代用象征性刑罚，夏禹设立刑法，大概是因为淳朴和浅薄已经不同，达到教化实际相同，宽猛相济，只适应变化。尚书说刑罚是轻是重，是说随时代变化，三代风俗淳朴而事情减少，所以很少触犯刑法，末代风俗巧诈而事务繁多，所以动辄陷入法网。如果3000条刑罚施行于末世，必定有永贵的担忧，这就是武帝不互相沿用法律，肉刑不可全部恢复的原因。汉文帝发出仁策之心，痛惜自新之路无处可走，改革古制，创立新制，号称刑罚割制，但名义轻而实际重，反而更伤害百姓。所以孝景帝继位，减轻刑罚，使之宽缓，宽缓而百姓轻慢，又不能禁止邪恶，期望刑罚适中，所以从前被赞美，历代详论而未得其中。兵荒之后，犯法的人更多，弃世的刑罚本来是斩右指，汉文帝一错，承袭不改，所以前嫌遗憾，议论而未辨明。钟繇、陈群的意见虽然稍有不同，但想用右指代替弃世，如果听从他们的话，那么救活的人很多。从死罪降为生确实是轻法，但人情看重明显的而轻视隐晦的，忽略遥远的而惊惧眼前的，所以谈于有明文，唯贤作配饰，何况小人，尤其容易被迷惑， 也许眼睛看不见，就疏忽而不警戒，每天摆在眼前就惊心触目。由此说来，重刑不一定不伤害，轻刑不一定不使人惧怕，而且可以保全性命，繁衍生育，人既济物，功也益众。又如今所忧虑的逃亡是首要问题，屡次反叛不改，无处逃生，也能以此警戒未犯者，永远断绝罪恶根源。至于其余条款，应该依旧治。哪敢说适中，只是献上管见。桓玄喜欢别人依附取悦，而孔灵芝不能顺从旨意，因此不被赏识，升任楚台员外散骑侍郎，遭遇母丧离职，扶丧期满，任命为司徒左西院，因父亲退休自己辞官。当时司马修之任会稽内史、后将军，仍以孔灵芝为长史。父亲去世辞官，扶丧期满，补任太尉主簿、尚书左丞、扬州治中从事史，所人有政绩。当时要求众官进献治国便利建议，议论者认为应该修建学校，联名典型，审慎官制，明确升降，举荐引义选拔人才，致力于农业简化征调。孔灵芝在众人议论之外，另外建议说，玺印是用来辨明官爵，建立契约服信的。官没有大于皇帝的，爵没有尊于公侯的。而传国玺历代交替使用，袭封的印累世相传，贵在沿用旧制，无需改作。现在只有为这一官职独用一印，至于内外百官，每次迁转全部改印，推求其中的道理，私下不能通达。如果说官各有异性，与传习不同，则不如不同朝代更为不同。如果论其名气，虽有公卿的尊贵，不如帝王的重要。如果因为或有被杀之臣，忌讳其凶讳，则汉朝用秦朝玺印，延续国祚400年，没听说因为子婴身死国王就抛弃不配。帝王公侯之尊，不怀疑传国玺，人臣重僚之卑，何必嫌弃现成之印？典籍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，推究势力自然违背准则。而中年刻铸，浪费功夫实属可惜，金银铜炭的费用不可胜言，不是遵循旧制简易之道。于建认为众官就用一印，无需烦劳改作。如果有新设官职，又官多印少，文字或零落遗失，然后才铸造，则有助于天府，不只是一点小利。又说凶门百庄不出于礼典，起于末世，积习成常，于是成为旧俗。从天子到庶人，确实行之有由，突然革除必定惊骇。然而如果无关情义，而有违礼度，保存它没有明确道理，去掉它没有损失，本当遵守先代典制，改正后来的谬误，何况再加上浪费，实在是百姓的祸患。凡是人的丧仪多出于民间，没有这种需要，动辄十数万，损耗名利财力，而一无所取。至于贫寒庶民，则人人想自尽其力，即使家徒四壁，没有不倾尽家产钱财，所谓葬之以礼，难道是这样吗？我认为应该谨慎遵守先代典制，一概废除凶门之事，用素善表示凶事就够了。又说从前世故饥荒，米谷棉卷都贵，后来米价恢复，而卷至今贵了一倍，棉卷既贵，养蚕业者增多，虽然加倍勤劳，而贵价仍然不止。于建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确实有其原因，从前世故之前，军器只用铠甲罢了，至于袍袄两裆，必定在战阵时使用，平时在库藏，永远没有损毁。现在宜从职位以及腰罗使命，或有防卫送迎，全用袍袄之类，不仅一府众军都是如此。棉帛容易败坏，是不能持久，又白天用来御寒，夜晚用来寝卧，不到一年便自败坏。每当丝棉新上市，容易折合租税购买，又各府竞相收购，动辄有千万，积贵不已，实在有此，私服因此昂贵艰难，官库因此空尽。于建认为如果侍卫所需，固然不可废除，其余则依旧用铠甲。小小使命送迎之类，只应给账，不必铠甲袍袄。用之既减，则其价自降。又说不以粗食为耻，只有君子能做到。蔡瑶崇尚奢侈，为时已久。现在虽然改弦更张，弘扬节俭，但此风未及。所甘之位不过一位，而陈设必用方丈，市口之外都是悦目的浪费，富人以此夸耀，穷人为此破产， 众人都鄙视，但没有人能独自例外。于建认为应该大致规定等级，使奢俭适中。如果有不改正的，加以贬黜，那么德俭之化不久就会流行。升任尚书吏部郎。176年，高祖兼任平西将军，任命他为长史、大司马、琅琊王从事中郎，又任命为高祖平北、征西长史，升任侍中。宋台开始建立，任命为宋国侍中。初经任吴兴太守，因公事免官。永初二年，担任御史中丞。他严明法令，公正执法，没有任何屈服妥协。他上奏弹劾尚书令徐献之说，我听说侍奉君上以遵守法令为恭敬，对待下属以威严为整肃，这样朝廷法典才能清明，统御众人才能严肃。如果这种原则被废弃，那么法纪就会败坏。我在本月七日参加皇太子的正式宴会，宴会结束后车驾离开，我和一群官员停在门口等待，有一个人骑马挡在我的车前，我派人逮捕驱赶他离开。那个人辱骂逮捕他的人，询问之后想要记录。每当有公事，我常担心发生纷乱，下令不要追问，但那个人独自骂个不停，我于是让人记录。那个人不肯下马，连连大叫，有两个仪仗卫士跑来攻击我派去逮捕的人。尚书令省事倪宗又拉着仪仗卫士的手用力殴打我的下属。倪宗说，忠诚怎么敢行凶，胆敢逮捕令公的人。凡是忠诚逮捕的人，仪仗卫士都要绑起来抓走。我命令下属不得争斗，凶势嚣张，过了一阵才散去。又有一群人来到我的车旁，记录逮捕樊麻子，互相殴打樊麻子，使他倒地，不能回到官署。我自己承认错误，本来没有对质，但倪宗竟敢乘势凶横放肆，抢夺罪人。尚书令徐献之与我的车并列，纷扰到这种地步，有人说徐献之不加制止，有人说徐献之制止了，但没有效果。放纵而不制止，已经违背国法，制止而没效果，又不合情理。侵犯法纪官员，凶恶之声显扬，纵容倪宗等人竟然不加追问，损害国家威仪，没有大臣的体统，如果没有准则，法度威严寄托在哪里？徐献之在内位居朝廷要职，在外掌管京城，地位责任重大，是百官所仰望的，却不能弘扬珍惜朝廷典章，整肃风气规矩，致使属下放纵肆虐，欺凌侵害法纪官员，凶恶之声从京城兴起，正所谓自己有矮墙，却自己翻越它。再说倪宗是抢夺罪人的主谋，纵使不追问，也有多处过失，应当加以贬责。请求免去徐献之的官职，让他以公爵身份回家。倪宗等人抢夺的罪过，已经交给掌故御史根据事实查处。诏书说，小人难以约束检点，司空不必追究，其余按奏章处理。徐献之身居朝廷要职，不想因为犯法令被人看到。当时徐献之兼任扬州刺史，孔灵芝的弟弟孔渠之担任侍中，徐献之让孔渠之去为孔灵芝解释，停止追究这件事。孔灵芝不同意，孔渠之坚持陈述，孔灵芝对他说，我触犯宰相，只应当罪责我一人，你肯定不应受连坐，何必如此恳切。从此百官震惊整肃，没有人敢违犯禁令。高祖非常赞赏他，出行经过御史台，亲自前往视察，又兼任本州大中正，升任祠部尚书。不经营产业，家中尤其贫穷朴素。景平元年去世，时年55岁，追赠太常。儿子孔邈有父亲的风范，官至扬州治中从事时。孔邈的儿子孔季另有传记。孔季的弟弟孔道存，世祖大明年间历任黄门吏部郎、临海王刘子勋的前军长史、南郡太守。晋安王刘子勋建立伪号，任侍中，代行雍州事务。事情失败后自杀。使臣说，百姓生活中所看重的是食物和财货，财货用来流通货币，食物是百姓的天命。所以酒席指古代官员在神农氏时开始，食棚指货币在上古时代兴起。从前淳朴的百姓还未分离，情欲嗜好稀少，供养生命，养活自己，事情容易周全。一个男子亲自耕种，就有剩余的食物堆在家里，一个妇女努力纺织，就有多件衣服穿在身上。虽然贸易的方法 用来流通便利、救济匮乏、龟甲贝壳的好处，功效却很小。但事情有恶变，奸诈弊端代代兴起，耕作劳苦，所以农夫离开农业去经商，商人从事安逸，墨业、工商业流传而逐渐扩大，货币流通不再是当初制造的本意。于是争相收集罕见珍宝，远地蓄积不知名的货物，明珠翠羽没有脚却能奔驰，丝织品和纹丝不需要翅膀就能飞翔，天下动荡都以下弃农本为事。丰年则同样有富余的财产，饥荒年间又减少农家的积蓄，钱即使堆满一尺，在遥年也不能撩机，贝壳即使大如车轮，在汤氏也不能解渴，它的危害已经很深了。本来应该完全废除钱币，专用粮食布帛，让百姓知道谋生的途径，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办法。以千匹布帛为货物，比怀揣玉璧更难，以万斛粮食进行贸易，比离开家乡更难，这样可以使工商业自行禁止，游荡求食的人知道返回。但年代推移，百姓习惯于习俗，有的仓库里钱币堆满而绳子朽烂，但高大的粮仓却不充实，有的家里藏着钱币，而良田却很少开垦。如果一朝改变，废除钱币不用，交换所依赖的早晚没有着落，虽然是重要的方法，却不能仓促实行，应当先削减浮华，制止虚伪，回到淳朴复古，把碧玉扔到深山，把珍珠丢弃在清溪，然后驱使整个社会的百姓回到农耕纺织的道路上，使丝织品和粮食多到像水火一样充足。之后清除钱币制度，全部销毁不留，建立制度垂范后世，永远流传下去，家家户户称颂仁政，哪里只是唐朝那样。桓玄知道他的开始，却没有看到他的终局，孔灵芝看到他的末节，却没有统观他的根本。难道是思虑有开塞，只是随口一说可以这样吗？